岳阳清水低人杨氏，从秦汉以来世代居住在陇右，是豪强大族。汉献帝建安年间，有个叫杨腾的人当了部落的大帅。杨腾的儿子杨居勇猛健壮，很有计谋策略，开始迁到仇池。仇池这个地方方圆百顷，因此以百顷为称号，四面山势陡峭，高而平的地方方圆二十多里，羊肠小道盘绕，有36道弯。山上有丰富的水泉，煮土可以熬成盐。杨居之后有个叫杨千万的，魏国拜他为百顷堤王。杨千万的子孙叫杨飞龙，逐渐强盛起来，晋武帝让他代理征西将军，回到略阳居住。他没有儿子，收养了外甥灵狐氏的儿子为子，名叫杨务搜。晋惠帝元康6年，为了躲避齐万年的叛乱，率领部落4000家回去守卫白顷，自称为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逃难的人大多依附他，杨务搜接纳安抚，想离开的就护送资助他们。晋敏帝任命他为骠骑将军、左贤王。当时南阳王司马宝在上邽，又任命杨务搜的儿子杨南迪为征南将军。建兴5年，杨务搜去世，杨南迪继位。他和杨坚头分领部曲，杨南迪号称左贤王，驻扎在下边，杨坚头号称右贤王，驻扎在河池。晋元帝太兴4年，刘耀攻打杨南迪，杨南迪和杨坚头一起逃到晋寿，向李雄称臣。刘耀退兵后，他们又回到仇池。成帝咸和9年，杨南迪去世，儿子杨毅即位，自称为史持节、龙骧将军、左贤王、下变公。任命杨坚头的儿子杨盘为史持节、冠军将军、右贤王、河池公。咸康元年，派遣使者向晋朝称藩，朝廷任命杨毅为征南将军，杨盘为征东将军。咸康3年，杨毅的同族兄长杨初袭击杀害了杨毅，兼并了他的部众，自立为仇池公，向石虎称臣。后来派遣使者向晋穆帝称藩。永和3年，朝廷任命杨初为史持节、征南将军、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杨初的儿子杨国任镇东将军、武都太守。永和10年，改封杨初为天水公。永和11年，杨毅的小弟弟杨宋奴指使姑表梁氏王趁着侍奉值班时亲手杀死了杨初，杨国率领身边的人杀了梁氏王和杨宋奴，重新自立。征西将军桓温上表推荐杨国为镇北将军、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杨国的儿子杨安为镇威将军、武都太守。永和12年，杨国的叔父杨俊又杀了杨国自立，杨安逃奔到浮生那里，杨俊派遣使者归顺。升平3年，朝廷任命杨俊为平西将军、平羌校尉、仇池公。升平4年，杨俊去世，儿子杨氏即位，又任命他为冠军将军、平羌校尉、武都太守、仇池公。海西公太和3年，升任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任命杨氏的弟弟杨统为宁东将军、武都太守。太和5年，杨氏去世，杨统废黜世子杨纂自立。杨纂又名杨德，聚集党羽杀了杨统，派遣使者到简文帝那里自我陈述。朝廷又任命杨纂为平羌校尉、秦州刺史、仇池公。咸安元年，苻坚派杨安、苻雅等人讨伐杨纂，并攻克了仇池，把那里的百姓迁到关中，百顷之地成了空城。杨纂后来被杨安所杀。杨宋奴死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杨佛奴、杨佛狗逃奔到关中，苻坚任命杨佛奴为右将军，杨佛狗为辅一护军。后来把女儿嫁给杨佛奴的儿子杨定，任命杨定为尚书、领军将军。孝武帝太元8年，苻坚在淮南战败，关中动乱，杨定尽力侍奉苻坚。苻坚死后，杨定就带领家属逃奔到陇右，把治所迁到历城。历城在西县境内，距离仇池120里，在百顷设置仓库，召集夷人和晋人，得到1000多家，自称为龙骧将军、平羌校尉、仇池公，向晋孝武帝称藩。孝武帝就按照他自称的官职授予他。他请求割让天水的西县、武都的上路作为仇池郡，被批准。太元15年，又任命杨定为辅国将军、秦州刺史。杨定已经自己署理征西将军，又晋升为史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辅国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的职务依旧。同年，晋兵平定天水略阳郡，于是占有了秦州之地，自称为陇西王。到太元十九年，攻打陇西的羌人乞佛前归，杨定战败被杀。他没有儿子，杨佛狗的儿子杨胜先前担任监国，守卫仇池，继承位置，自称为史持节、征西将军、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追谥杨定为武王，把四面山区的敌人羌人分成20部护军，各自设立镇戍，不设置郡县。安帝隆安三年，派遣使者称藩，进献地方特产。安帝任命杨胜为辅国将军、平羌校尉、仇池公。元兴三年，桓玄辅佐晋朝，晋升杨胜为平北将军、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义熙元年，姚兴攻打杨胜，杨胜害怕，派儿子杨南当作为人质。姚兴派将领王敏攻打城池，通过凉州别驾旅营，向杨胜求救。杨胜派军队驻扎在晋口，王敏退兵。朝廷任命杨胜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当时益州刺史毛渠讨伐桓玄所设置的凉州刺史桓熙，桓熙战败逃跑，汉中空虚。杨胜派兄长的儿子平南将军杨辅守卫汉中。义熙三年，又授予杨胜史持节、北秦州刺史。杨胜又派将领福宁代理凉州刺史，接替杨辅。义熙九年，凉州刺史索邈镇守南城，福宁才返回。高祖即位后，晋升杨胜为车骑大将军，加授侍中。永初三年，改封为武都王，任命长子杨玄为武都王世子，加号前将军，杨南当为冠军将军，杨辅为安南将军。杨胜继位三十年，太祖元嘉二年六月去世，时年62岁，司谥为惠文王。杨玄字黄梅，自称为史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武都王。虽然是藩臣，仍然奉行义熙的年号。他善待世人，受到流民和旧部属的怀念。安南将军杨辅有文武智谋，杨玄不能容忍。元嘉三年，因为杨辅的儿子杀人，一起诛杀了他们。明帝立即任命杨玄为史持节、征西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于是改掉义熙的年号，奉行元嘉的征朔。当初杨胜对杨玄说，我已经老了，应当做晋朝的臣子，你要好好侍奉宋帝。所以杨玄尊奉宋朝，追赠杨胜为骠骑大将军，其余官职不变。元嘉六年六月，杨玄去世，司谥为孝昭王。弟弟杨南当废黜了杨玄的儿子杨宝宗，又名杨羌奴，而自立号称史持节，都督雍凉诸军事、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太祖任命他为冠军将军、秦州刺史、武都王。元嘉九年，晋号征西将军，加授持节、都督、校尉的称号。杨南当任命杨宝宗为镇南将军，镇守探昌，任命次子杨顺为镇东将军、秦州刺史、守卫上归。杨宝宗图谋袭击杨南当，事情泄露，被逮捕囚禁。在此之前，四方流民中有许牧之、郝辉之二人投靠杨南当，都改姓司马。许牧之自称名叫司马飞龙，郝辉之自称名叫司马康之，说是晋朝皇室近亲。司马康之不久被人杀害。元嘉十年，杨南当因为益州刺史刘道济失去了蜀地的人心，便用兵力资助司马飞龙，让他进入蜀地为寇。刘道济攻击并斩杀了他。当时凉州刺史甄法护刑法不整治，太祖派刺史萧思化接替他的职务。杨南当趁萧思化未到，甄法护将要离任之际，举兵袭击凉州，攻破白马，俘获了晋昌太守张范。甄法护派参军鲁安期、沈法会等人抵抗，都各自败退。杨南当又派建中将军赵敬攻打加盟，俘获了晋寿太守范延郎。同年十一月，甄法护弃守镇所逃到阳川，杨南当于是占有了汉中之地。他任命敌人扶素池为凉州刺史，又因为扶素池凶悍而杀了他，让司马赵温代理凉州刺史。元嘉十年正月，萧思化派司马萧承之为先锋进讨，所向披靡，于是平定了凉州。事情记载在《萧思化传》 中。四月，杨南当派遣使者奉表谢罪，说：臣听说生成之德，所有生灵都一样，但荣盛凋零道路不同，遭遇征兆各异，至于恩情自然降临，真诚无法报答。狂人和圣人道理相隔，尚且存有克制自心的诚意，何况君亲没有差别，不期待自然感化呢？常常想竭尽全力尊奉光大教训，赤诚之心未被谅解，大毁谤已经到来。凉州刺史甄法护诬陷陈派司马飞龙扰乱西蜀，各种谗言引证，说的不止一件事，长路万里，无处表明自己，风尘流言一天比一天严重，与其违背而生，宁可清白而死，文武官员同仇敌忾，不能自制。派参军姚道贤带着书信到凉州刺史萧思化处，随后又派他前往朝廷归罪。姚道贤到西城被守兵杀死，行路被阻，日月不照，甄法护惊慌扰乱，望风奔逃，臣立即回军，秋毫无犯，暂时留下少量守军以等待时机。之后几十天，官军很快到达，守兵孤单弱小，害怕不能自保，陆续派清兵共同迎接。正逢秦地流民怀念故土要回去，将士即将返回，不能禁止，这是由于陈平素约束防范不严，以致出现这种过失。臣本是历代守藩之人，世代蒙受特殊恩宠，王化开始奠基，顺天委命，求名取义，不在今日，怎可假托妖望，毁坏成功，这样的情形明显意见，仰仗圣明，必定垂查。只是臣的微小忠心不被理解，行为违背忠顺，以至于声闻朝廷，劳烦军队，妇孺之身，罪当诛杀责罚。远隔荒远之地，无处告谢，仅派监长史齐亮听后有司发落，并奉送所授予的第十一符节册命，伏地等待天旨。太祖因为他地处边远，下诏说杨南当上表如此悔过谢罪，可以特别宽恕，并特别归还符节。元嘉十二年，杨南当释放了杨宝宗，派他镇守铜庭。杨宝宗逃跑，所虏首领拓跋焘任命他为都督陇西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羌校尉。南秦王派他袭击上归。杨南当的儿子杨顺失守退兵，被任命为雍州刺史，守卫下边。元嘉十三年三月，杨南当自立为大秦王，年号建义，立妻子为王后，世子为太子，设置百官，完全仿照朝廷，但仍然供奉宋朝，进贡不断。元嘉十七年，他的国家大旱，多有灾异，降大秦王后，恢复为武都王。元嘉十八年十月，倾全国之力南侵，图谋占有蜀地，担心汉中军队出动，派建中将军扶冲从东洛防备。凉州刺史刘道真攻击并斩杀了扶冲。十一月，杨南当攻克加盟，俘获了禁兽太守申坦，于是包围了涪城。巴西太守刘道银环城固守，杨南当攻打十多天未能攻克，于是撤回。元嘉十九年正月，太祖派龙骧将军裴方明、太子左基努将军刘康祖、后军参军梁坦率领甲士三千人又征发京、雍二州兵讨伐杨南当，接受刘道真调度。五月，裴方明等人到达汉中，长驱直进。刘道真到达五星，攻打伪建中将军伏龙，攻克了。安西参军韦俊、建武将军江道胜分路向下边进攻，刘道真又派司马夏侯穆继西取白水，杨南当的儿子雍州刺史杨顺、建中将军杨亮抵抗，都望风逃跑。闰五月，裴方明到达兰高，杨南当的镇北将军福义德、间接将军福洪祖一万多人列阵抵抗，裴方明击败他们，斩杀了福洪祖，杀死二千多人，福义德逃走。天水人玉芝率领部曲归顺。杨南当的世子辅军大将军杨和据守修城，裴方明又派军率领人玉芝攻打杨和，大破齐军。于是杨南当带着妻子儿女逃奔索鲁，死在敌境。安西参军鲁尚期追击杨南当出韩峡，活捉了间接将军杨宝炽、安昌侯杨虎头。当初杨南当派第二个儿子杨虎为镇南将军、益州刺史，镇守阴平，听说父亲逃走，逃了回来，到达下边。裴方明派儿子裴素之截击，活捉了杨虎，押送京师，在建康市斩首。仇池平定，任命辅国司马胡冲之为龙骧将军， 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守卫仇池。索鲁拓跋焘派安西大将军吐西毕、平北将军拓跋齐等二万人拦截胡崇之。元嘉二十年二月，胡崇之到达浊水，离仇池八十里，遇到拓跋齐等人，战败阵亡，其余部众逃回汉中。三月，前镇东司马福达、征西从事中郎仁窟等人起义，拥立保宗的弟弟杨文德为主。拓跋齐听说起兵后逃走，福达追击并斩杀拓跋齐，于是占据白崖，分别平定各处戍守。杨文德自称史持节，都督秦河梁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秦河梁三州牧，平羌校尉，求池公，派遣路部快马报告朝廷。太祖下诏说，近来校尉求池公上表说狄鲁放纵侵扰仇池，将士受挫，百姓遭难，我希望顾念，心怀怜悯感慨。杨文德世代忠诚恭顺，诚心感动家国，率领义士迅速消灭凶恶丑类，封其所指，歼敌溃败无疑，腰分澄清，边境安宁，念及功劳行事，实在值得欣喜嘉奖。可立即派遣使者慰劳，宣示朝廷旨意，并敕令凉州刺史申坦相机接应支援。又下诏说，显扬记录功勋本是国家典制，施行赏赐务必迅速，不可超过时限。杨文德志气果敢，文武兼备，成绩暗中奋起，多次建立殊功，报告胜利归顺诚意，万里献上俘虏，朝廷没有片刻安宁，他树立声威自然整肃，每夜昭著，我身为嘉许。杨氏世代祖先在西垂辛劳，历代忠义，应当继承先业，承受荣宠。可任命为史持节，散其常侍，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仁窟的祖父仁齐、伯父仁作、父亲仁宗都在杨氏任职，担任资议，从事中郎。仁窟有志气才干，杨文德任命他为左司马。杨文德接受朝廷任命后，进军戍守伽卢城。25年，被索鲁进攻，逃奔到汉中。当时世祖镇守襄阳，抓住杨文德押送到京城，因失守被免官，削去爵位和封土。27年，朝廷军队北伐，启用杨文德为辅国将军，率领军队从汉中西进，动摇迁陇地区。杨文德的族人杨高率领阴平、平武的群堤占据唐鲁桥来抵抗杨文德，杨文德水陆同时进攻，大败他们，部众全部奔逃溃散。杨高逃走投奔羌人，杨文德追击到黎阳岭，杨高单身投奔羌人求阿若家，追到后斩杀了他，阴平、平武全部平定。又派杨文德征伐但提堤，没有攻克，凉州刺史刘秀之抓住他押送荆州，让杨文德的堂兄杨头戍守伽卢。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轩造反，杨文德不附和而被杀，世祖追赠他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孝建二年，任命杨宝宗的儿子杨元和为征虏将军，任命杨头为辅国将军。杨元和继承杨氏正统，群堤想要尊奉他为宗主，但他年纪小，才能弱，不能安抚统御部下。杨头的母亲、妻子、儿子、弟弟都被索鲁抓走，杨头极其忠诚顺从，毫无顾惜牵挂。朝廷没有正式确定杨元和的职位封号，部落没有固定首领。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表说，奉命派臣派遣使者与杨元和、杨头联系，并送去书信和馈赠。臣立即派中军行参军吕志宗带着书信和礼品等，也自己派使者跟随吕志宗。杨头对吕志宗说，近来破家卫国，母亲、妻子、儿子、弟弟都陷没在敌虏中，不顾孝道，尽力捍卫边疆，竭尽忠诚，却未被朝廷了解。如果让杨元和继承正统，应当授予王爵，如果因为他年纪小不能胜任大任，则应另外委任他人。近来公司纷乱，汉族和彝族冲突都是因此而起。臣私下考察杨头从元嘉以来，确实对国有忠诚，抛弃亲人，舍弃私爱，实在值得嘉奖。第一，羌依仗偏远，又与敌虏临近，逼急了他们会反叛，宽缓了他们会生怨。观察杨头使者的言语，不敢立即要求求持公之位，所希望的不过是西秦州的假节而已。依臣愚见，捍卫汉川，使之无忧患，杨头确实有功，4000户的荒州大概不值得吝惜。杨元和年幼弱小，如果不可单独委任， 几年之后必定能够继承大业，那是再用他也不难。如果才能不称职，则应归羊头统领。如果伽卢失守，汉川也无法立足。皇上不同意。后来立杨元和为武都王，治所在白水，但他不能自立，又逃奔索鲁。杨元和的堂弟杨僧嗣又自立为王，返回戍守伽卢，朝廷任命他为宁朔将军、仇池太守。太宗太始二年下诏说，杨僧嗣元守西江，世代忠诚，应加以表彰，以彰显义气气概。可任冠军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太守职务依旧。三年加授持节，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晋号征西将军，校尉、刺史依旧。杨僧嗣去世，堂弟杨文度又自立。太裕元年任命他为龙骧将军、略阳太守，封武都王，又改龙骧为宁朔将军。后废帝元徽四年加授都北秦州诸军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将军职务依旧。杨文度派弟弟龙骧将军杨文宏征伐仇池，在兰高击败戍守士兵。顺帝升明元年下诏说，封后的赏赐有规章，确实昭示国家法度，酬劳功勋显著，载入史册。都北秦州诸军事、宁朔将军、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文度，家门承袭荣耀，世代荣显边邑，忠诚果敢以显明，才能刚劲同时彰显。龙骧将军杨文宏严肃协作成规，亲自擂鼓，声威远震百顷，席卷兰高，功业之美都值得嘉奖感叹，应给予爵位封授，以酬谢功勋。杨文度可任使持节、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刺史、校尉全部依旧。杨文宏为辅国将军、略阳太守。同年狄鲁攻破伽卢，杨文度被杀，追赠原有官职，加散其常侍，任命杨文宏为都北秦州诸军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袭封武都王，将军职务依旧。退至五星。大且渠蒙逊是张掖临淞的泸水湖人，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的官职，蒙逊的祖先担任此职，羌人中的酋豪称为大，所以且渠以官职为姓氏，并在前面冠以大字。世代居住在泸水，是酋豪。蒙逊的高祖辉仲圭、曾祖遮都雄健有勇名，祖父齐复言封狄帝王，父亲法弘继承爵位，服侍任命他为中田护军。蒙逊代替父亲率领部曲，有勇有谋，多计策，被众胡人推重佩服。吕光在凉州称王，让蒙逊自己率领营人配属相职，又任命蒙逊的叔父罗球为西平太守。安帝隆安三年春天，吕光派儿子镇东将军吕纂率领罗球征伐扶罕的狄鲁乞佛前归，被前归击败，吕光归罪罗球，杀了他。四月，蒙逊请求回去安葬罗球，于是聚集一万多人反叛吕光，杀死临淞护军，屯驻金山。五月，吕光指挥吕纂击败蒙逊，蒙逊带领六七人逃入山中，家中人户全部逃散。当时蒙逊的哥哥南城领兵西守晋昌，听说蒙逊反叛，率军返回，杀死酒泉太守蝶腾，推举健康太守段业为主。段业自称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健康公，任命南成为辅国将军。南城和晋昌太守王德包围张掖，攻克了他，段业于是占据张掖。蒙逊率领部曲投奔段业，段业任命蒙逊为镇西将军、凌迟太守，王德为酒泉太守。不久又任命蒙逊兼任张掖太守。三年四月，段业派蒙逊率领一万人攻打吕光的弟弟吕纯在西郡，经过十天没有攻克，于是引水灌城，吕纯窘迫危急，请求投降，蒙逊抓住他回来。当时王德背叛段业，自称河州刺史。段业派蒙逊西征讨伐，王德烧毁城池，率领部曲投奔晋昌太守唐尧。蒙逊追击王德到沙头，大败他，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和部落而回，转任西安太守，将军职务依旧。四年五月，蒙逊与南城谋划杀害段业，南城不同意，蒙逊反而在段业面前诬陷南城，段业杀了南城。蒙逊于是对他的部曲说，段公无道，枉杀辅国，我替辅国报仇。于是起兵攻打张掖，杀死段业，自称车骑大将军，改年号为永安元年。 同月，敦煌太守李浩也起兵，自称冠军大将军、西湖校尉、沙州刺史，太守职务依旧，称庚子元年与蒙逊相抗衡。这年冬天，李浩派唐尧和阴阳将军宋胄攻打酒泉，俘获太守大且渠一生，他是蒙逊的堂叔。吕光死后，儿子吕纂继位。元年被堂弟吕荣篡位。姚兴攻打凉州，吕荣称臣请降，蒙逊也派使者到姚兴那里，姚兴任命他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二年二月，蒙逊与西平的狄鲁突发怒檀，共同攻打凉州，被吕荣击败。十月，怒檀又攻打吕荣。三年三月，吕荣因蒙逊、怒檀交相逼迫，派弟弟吕超到姚兴那里请求迎接。七月，姚兴派将领齐南迎接吕荣，吕荣劝说齐南攻打蒙逊，蒙逊害怕，派弟弟为人质，向齐南献上宝物财货，齐南才停止，任命五位将军王尚代理凉州刺史后返回。义熙元年正月，李浩改称大将军、大都督、凉州牧、护羌校尉、凉公。五月，遗师占据酒泉，姚兴假借怒檀为凉州刺史，代替王尚屯驻姑臧。二年九月，蒙逊袭击李浩，到达安弥，离城60里，李浩才发觉，率军出战，大败，退回，关闭城门自首，蒙逊也撤回。六年，蒙逊攻破怒檀，怒檀逃奔屯驻乐都，五位人交朗进入姑臧，自称骠骑大将军，向李浩称臣。八年，蒙逊攻打交朗，杀了他，占据姑臧，自称大都督、大将军、河西王，改年号为玄始元年，立儿子正德为世子。十三年五月，李浩去世，儿子李兴继位。六月，李兴攻打蒙逊，到达建康，蒙逊抵抗，李兴退走，追到西之涧，蒙逊大败，死4000多人，于是收据残余部众，增筑建康城，设置兵力戍守后返回。十四年，蒙逊派使者到晋朝，上表自称藩属，朝廷任命蒙逊为凉州刺史。高祖登基，任命李兴为使持节、都督高昌、敦煌、晋昌、酒泉、西海、玉门、堪泉7郡诸军事、护羌校尉、征西大将军、酒泉公。永初元年七月，蒙逊向东攻略浩信，李兴乘虚攻打张掖，蒙逊回军西归，李兴退走，追到临泽，斩杀李兴兄弟3人，进攻酒泉，攻克了他。李兴的弟弟敦煌太守李寻据守郡城，自称大将军。十月，蒙逊派世子正德攻打李寻，没有攻下。三年正月，蒙逊亲自前往修筑长堤引水灌城，几十天又没有攻下。三月，李寻的五位将军宋城、广武将军洪举城投降，李寻自杀，李氏于是灭亡。于是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36国都称臣进贡。高祖任命蒙逊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州诸军事、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张掖公。十二月，晋昌太守唐契反叛，又派正德攻打唐契。景平元年三月，攻克唐契，逃奔伊吾。八月，瑞瑞前来抄掠，蒙逊派正德抵御，正德轻骑进战，兵败被杀。于是以次子兴国为世子。这一年，晋升蒙逊为侍中、都督梁秦和杀4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开府，持节依旧。太祖元嘉元年，福罕的狄鲁起佛赤盘出雕曲谷攻打河西百草岭，林松郡全部陷没，俘虏了蒙逊的堂弟成都、侄子日提、颇罗等人而去。三年，改骠骑为车骑。世子兴国派使者上表请求《周易》及《子集》等书，太祖都赐给他，共475卷。蒙逊又向司徒王弘求取《搜神记》，王弘抄写给他。六年，蒙逊征伐福罕，当时起佛赤盘已死，其子冒曼大败蒙逊，活捉兴国，杀3000多人。蒙逊赎取兴国，送去30万斛谷物，竟然没有放还。蒙逊于是立兴国的同母弟菩提为世子，朝廷不知道。七年，任命兴国为冠军将军、河西王世子。这年夏四月，西鲁赫连定被索鲁拓跋焘击败，逃奔上归。十一月， 茂曼听说赫连定失败，带领家户和新国东征，想移居上归。八年正月到达南安，赫连定率众抵御茂曼，大败他，杀死茂曼，俘虏新国而回。四月，赫连定躲避拓跋焘，想渡河袭击蒙逊。五月，率领部曲到至城峡口渡河，渡到一半被吐谷浑木归拦击，被俘获，新国受伤数日后死去。九年，任命菩提为冠军将军、河西王世子。十年四月，蒙逊去世，时年66岁。司世为武宣王。菩提年幼，蒙逊第三子茂乾当时任酒泉太守，众人商议推举茂乾为主，继承蒙逊的官爵称号。十一年，茂乾上表说，我听说功绩以造福万物为最高，没有竹帛就无法记述德行，名声以符合实际为美，没有谥号就不能完美终结。先臣蒙逊向西收复梁城，恩泽遍及远方，铲除群暴，肃清华夏。等到时运遇到有道之君，成为大宋的宗臣，爵位位列九副，享受永久的福座，功名显著，能坚守贞洁。寿终正寝，但请求谥号没有途径，美德虽然宏大，但叙述表彰之美有所欠缺。臣子们痛心感慨，都因此不安。谨按谥法，能平定祸乱称为武，善行周遍通达称为宣。先臣扩清黄河以西，功勋光耀朝廷，标榜事迹，确实间有这两层含义。因此上谥号为武宣王。如果上天允许写入史册，那么幽冥和显示都能蒙受荣耀，始终无憾。诏书说，史持节、侍中、都督秦河沙梁四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户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蒙逊，文武兼备，功勋救济西方，自从万里之外，诚心早著，正依赖忠勇，辅佐宣扬远略，突然去世，心中凄伤悼念，立即派使者调祭，并加以显赫的谥号。四子茂乾继承前业，忠心更加显著，应当承蒙宠幸受任，继承这藩镇事业。可任命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梁秦河沙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户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河西人赵斐扑擅长立法推算。十四年，茂乾上表进献土特产，并献上周生子13卷、食物论12卷、三国总略20卷、俗问11卷、十三州志10卷、文简6卷、四科传4卷、敦煌实录10卷、梁书10卷、汉皇德传25卷、王典7卷、魏博9卷、谢爱吉8卷、古今字2卷、程丘先生3卷、周弼1卷、皇帝王立三合记1卷、赵斐扑传并贾银元历1卷、孔子赞1卷，合计154卷。茂乾又求取进、诏起居注等各类杂书数十件，太祖赐给了他。十六年闰八月，拓跋焘攻打凉州，茂乾兄长的儿子万年作为北魏的内应，茂乾被俘。茂乾的弟弟安民县侯吴惠先前任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都督健康以西诸军事、酒泉太守。第六弟五星县侯宜德任征东将军、秦州刺史、都督丹陵以西诸军事、张掖太守。拓跋焘俘获茂乾后，派军攻打宜德，宜德弃城投奔吴惠。于是吴惠、宜德率领家户向西投奔唐帝敦煌太守唐儿。拓跋焘派将领守卫武威、酒泉、张掖后返回。十七年正月，吴惠派唐儿守卫敦煌，自己与宜德攻打酒泉，三月攻克，又攻打张掖、临松，获得40000余户，回军占据酒泉。十八年五月，唐儿反叛，吴惠留下堂弟天州守卫酒泉，再次与宜德讨伐唐儿。唐儿率领10000余人出战，大败，被俘后杀死。吴惠重新占据敦煌。七月，拓跋焘派军包围酒泉。十月，城中饥荒，10000多人饿死。天州杀死妻子给战士吃，粮食吃尽，城池陷落，天州被俘押到平城，被杀。当时北魏兵力强盛，吴惠部众饥饿，害怕不能自立，想率部众西行。十一月，派弟弟安州率5000人攻打鄯善，坚守不能攻克。十九年四月，吴惠亲自率领10000多家放弃敦煌， 西行投奔安州，还没到，鄯善王比龙率领4000多家逃走，于是占据鄯善。起初唐契从晋昌逃奔伊吾，这一年攻打高昌，高昌城主却爽告急。八月，吴惠留下侄子丰州守卫鄯善，自己率领家户前往救援。还没到，瑞瑞派军救援高昌，杀死唐契，部下投奔吴惠。九月，吴惠派将领魏鄂夜袭高昌，却爽逃奔瑞瑞，吴惠再次占据高昌，派遣常侍范俊奉表出使京师，进献土特产。太祖诏书说，往年狡猾的敌人放纵侵害良土，西河王茂前于是不能保全，沦陷于贼寇，累世忠诚，令人哀悼。其弟吴惠能继承遗业，保具一方，对外结交邻国，对内安抚民众，心系朝廷，履行进贡职责，应当加以朝廷任命，以褒奖后宫。可任命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梁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吴惠去世，弟弟安州继位。21年，诏书说，已故征西大将军、河西王吴惠的弟弟安州，才略深沉切实，世代忠诚，继承遗业，民众归附。虽然失去土地军队，孤立异地，但能招聚残余，抵御寇贼至今，应当加以荣宠受任，垂范先人功业。可任命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梁河沙三州诸军事、领西域务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世祖大明3年，安州进献土特产。使臣说，氐族凭借世代基业之资，胡人依靠崛起之众，扎根百顷，跨有河西，虽然容易扰乱华夏，自是荒远之地，但财力雄厚，颇崇尚礼乐文化。杨氏兵精地险，边境连接华夏，窥伺边关，在疆场首属两端，于是西入白马，东出黄金，乘着晋朝和北魏的胜利，制造包围涪城的争端，图谋吞并黑水，志在倾覆锦络，即引得形势正危急，凡邓的人心屡次惊骇。天子听朝不乐，怀念心李这样的将领，而其的宣皇帝率领偏师数百人，定命先驱，冲锋直指，势头超过风电，如云散席卷，到达南城，逐北追逃，全胜万里，敌人都是国骨台师，越过险阻而自逃，其余都身死山野，尸骸尾气穿泽。接着裴刘二将借助其威声，所以使浊水祈祷栏高失险，氐族辗转奔逃，残余不绝如线，良土得以安定，直到今天。由此而言，功业可谓盛大啊。